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
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头，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个专辑长者事工，因为我们发现呢，在我们当中的宝贝呢是越来越多了，教会里头的长辈也是挺多的，我们怎么样的去关心我们的长辈，怎么样的去发掘我们当中宝贝他们的优点，他们的魅力呢？那么在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我们就邀请了赵彦君老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分享他的经验。欢迎我们的赵老师。
谢谢文慧。
啊，赵老师，文慧也要称呼一声师母，因为是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的太太啊。这个专辑有六堂课，已经讲了五堂，今天是最后一堂，老师呢就带来了啊几个个案跟我们来分享啊。昨天我们讨论了一个是丧偶的个案，那今天老师有两个个案啊，
一个是忧郁，一个是独居的老伯伯。
哦，忧郁跟独居，好，看看第一个个案吧。忧郁啊，这位呢是85岁，他是老老族了，
嗯
啊，一位张老太太，他现在仍然和他的配偶同住。哦，那就是两位老老族一起住。
是啊，他先生90岁了。
哇，90岁，
不简单哦，
不简单。不过呢，大家想象啊，因为是老老族，所以呢是有长期的病痛，他是一个长期病患者。他需要吃降血压的药，还有呢心脏方面的药啊。走路的时候呢有轻微的气喘，那么最近呢就有感冒，看医生之后呢这个复原的进度很缓慢，而且他的胃口不太好，减退了，不太愿意见朋友，还有不太愿意到外面呢去走一走，一下子呢就变得非常的沉默，情绪很低落。经过了解呢就知道呢，这位张老太太的先生呢，最近脾气呢很暴躁，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呢，就和张老太太呢吵架，也对张老太太呢有很多的不满。
那张老太太她的表现就是不愿意吃东西，然后呢，她不去找朋友，也是她女儿找她出去吃东西，她也不愿意去。
是，
所以呢，我觉得她是有一种轻微的忧郁的情况。
老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所谓的老年忧郁症啊？
老年忧郁症呢，跟他脑部一些血清素的一种分泌有关的。
是。
不过呢，一般来说呢，许多老人家他的忧郁是情绪跟压力影响的，
哦，
不是每个老人家都有老年的忧郁的情况。
是，所以这个张老太太呢，她就是有轻微的这个
忧郁。轻微的。最主要是他的先生最近是患了一种帕金逊症，
帕金逊症，
哎，真难念哦，帕金逊症。他的情绪变得很暴躁，然后呢，照顾自己的能力也减退了。
嗯，
所以张老太太她觉得，丈夫好像是很不开心，然后把他的不开心、负面的情绪都发在他的身上，
发泄在他身上，
发泄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种个案里面呢，关怀一个忧郁的长者，最重要是一种问候，跟鼓励，
是
鼓励他把心里的不开心去说出来。若然他心情是继续低落的时候呢，要看看他有没有失眠啊，他的烦恼的情况是超过2个星期或是以上呢，那可能要去看看大夫，去寻求专业的诊断。
就是说他里头那种愤怒的情绪
是很强，
维持2个星期以上
或是以上是，
就是好像一座小火山在里头随时要爆发。
是因为呢，如果他是维持2个星期以上都是不喜欢见人，不吃东西，然后他情绪很暴躁呢，连他也影响到这个地步呢，可能他需要医生去诊断一下他是不是真是患了那个忧郁，忧郁症。
所以这个也是帮助他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哈。
是，不过呢，张老太太的忧郁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受先生的情绪影响， 所以呢，关怀者应该是把那个重点放在如何鼓励他跟先生在日常的生活上去沟通，
嗯，
去相处。他暴躁发脾气的时候要保护自己，出外走走啊，要去找找朋友去倾诉一下也是重要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老师，因为他们两位都是老族啊，所以现在先生又患了这个帕金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比较严重的疾病，那让张老太太再来照顾先生，其实他压力会一直存在，而且是挺重的。
是，不过呢，他的女儿对他很好，他为他请了一个家佣，就是照顾他们每天起居饮食。
哦，那还行。
所以呢，张老太太就是情绪跟他自己怎样去提醒自己不要太不开心，不要受先生影响那么大。日常的生活还是有人照顾的。
哦，那就行。因为我就担心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其实他那个压力一直存在的。
是，不过要关注呢，是先生的那个症状呢，可能他要去见医生要吃药，可是他是不愿意去，所以那个关怀的重点不但是张老太太，也是张老先生。不过呢，张老先生的脾气平常也是很暴躁，所以现在我想是要用很大的耐心智慧去接触他。
是，所以辅导一个或者是关心啊家中的一位宝贝，如果有两位宝贝，其实是应该一起关心。
是，
他们互相影响嘛。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另外一个个案呢，老师带来的就是关于独居啊。这位独居的是黄老先生啊，是一位老伯伯。他是中老族73岁，他是住在这个国家提供的一个长者的宿舍里头吗？
是，
那非常好啊，那应该有同伴，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餐馆里头工作的，一直独身，那么在内地呢只有一个大概是60岁，就是初老的这样的一位堂弟。他的亲戚其实是挺疏啊，没有太多亲戚，跟这个堂弟是有联系的。那一年多以前他患上了白内障，却不愿意动手术啊，令到他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很多的不方便。而且呢，他一直有一个意念或者一个观念，坚持求人不如求己，每天自己买菜烧饭，但是呢他感到非常的彷徨。
嘿，你身边有认识这种的长者吗，文辉？
有，以前认识一位，
嗯，
就是他其实眼睛不是太看得到，
嗯
啊，有点模糊，但是他就不肯跟他的孩子住。
那这个个案的重点是一个单独生活的老人家，当然他住在宿舍里面，可是他因为宿舍的是一种单人的房子哈，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小小的房子，所以呢他其实也是单独居住的，是没有太多的一种，因为他还是可以照顾自己，所以不是那种护老院哈、
是不是养老院那种方
式，不是养老院，是独立的，每一个人一间小小的房间，是那种，所以也是单独居住的情况。
那其实挺孤单的。
所以呢要发挥同理心的时候呢，先要明白独居长者他的顾虑是什么。因为呢你看一个人惯性是一个人去面对问题，跟常常有家人去支持是不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要见呢他心里有彷徨又忐忑的感觉，好像你妈妈如果他有白内障，你们会劝他，会安慰他，妈妈很小的手术我们都在，我们会带你去看医生，我照顾你哈。
是，
那可是他呢要自己去想，我要做手术吗？
谁来照顾我、
手术后呢他看不到，谁来接我离开医院呢？许多许多大大小小的顾虑。
是，
所以独居的长者呢 一般来说他的自杀的念头也是最高的。
是吗？这是很危险的一群。
很危险的啊，因为比较有家人的长者呢独居的，尤其是男性哦，因为他们不惯把心里的感受跟人家分享，
是，
所以呢要留心这个群组的长者。
那我们怎么样去关心啊这位黄老先生呢，一位独居的长者。
这种的老人家他会有很重的防卫的心理状况，所以呢关怀者不需要立刻为他做决定哦，最好是先聆听他心里担心的是什么，引导他抒发心中的不安的情绪，然后鼓励他介绍白内障现在也是一种很普通的手术啊，如果有好的上手的医生啊，信得过的医生可以介绍给他，一些适当的资源的介绍也是有帮助的，
就是让他自己做参考，让他自己做决定，
是可能要运用一些义工去当他手术前后或是手术去陪他到医院，可能也是有用的一些的帮助。
是，那刚才呢老师您就提到呢一个独居者他考虑的范围其实挺多的，文慧就会想到呢虽然我还年轻啊，我周围也是有一群的姊妹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外地啊，我们都是独居的。几年前我自己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其实也考虑这些问题。那最近呢，我有一位姊妹，她应该要动手术，但是她就一直拖。她其实想的也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动了手术谁来看我，谁来照顾我呢？那我就告诉她，我们会去看你，我们会去照顾你的，她就比较放心。
是，你的加油安慰很有帮助。
对，但是我就发现呢，很容易往一些很负面的思想方向去想的。
你的补充很有帮助，所以年轻已经这种思维，更何况是老人家。
对，
所以要关心单独居住的长者，要给他有信心，跟有些比较是有用的帮助，是义工的探访啊，是陪同去医院啊，这些资源要用的比较好一点。
是，那谢谢老师呢带来这两个个案。透过这个个案呢，实际的去想一想，在我们身边这些的长辈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不过我老是记得呢，昨天老师有讲的就是呢，虽然是同一类型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一套你怎么样关心这位长者
是
马上搬过来套在另外一个长者身上。
每一个人的表现跟反应都是不同的，
是
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面对每一位长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为他也为自己来祷告。
哎，真的。
那关于这个长者事工呢，其实有很大的挑战啊。在这一块呢，内地虽然教会很多的长者，但我发现呢这一方面呢，我们的同工受到的训练不多，要发展这一方面的事工也有很多的困难。
是，其实呢在你去图书馆呢，一些研究长者的书本也不太多，
是
外国比较多一点。因为呢现在外国也是很重视老人家生活的书籍啊，是他的成功晚年有什么状况，这些都是他们很重视。可是呢亚洲来说也是比较慢一点去关注长者的需要。
那教会可能在这一方面又落后了一些。
落后了一大段了。
面对这些究竟有哪一些的困难，我们现在可以去直面，我们可以尝试去知道有这些困难，然后我们至少心里有数。
文慧，关怀长者需要很大的耐心、爱心、时间与装备。这些条件对不少教会或是个别的关怀者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对啊，我们的传道人都很忙，特别内地的教会可能那个传道人一个人要负责几间教会。
哦，我还以为是一间教会几间。
对，所以他大概也没有什么时间跟耐性好好的去关心教会里头这些宝贝。
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许多人认为长者事工的回报率不高。
对，
因为你关心长者他们的奉献的能力啊，他们可以帮助其他人的能力都是有限嘛。所以呢有时候是不会 看重这种事工。
师母，你讲的对，因为呢，文会在台湾的教会也好，香港的教会也好，我发现呢，长者的关顾事工是最少弟兄姊妹投入的。
是，好像每一个星期日的崇拜呢，讲到哦，
嗯，
很少举例是关于长者的，他们重视的都是一般人，是年轻人啊，
中年人啊，
中年人啊。可是呢，长者他没有什么滋润他们内心的讯息，这是我发现的。嗯、
是，这点倒是没有注意。金老师这样一提，我会想一想，是真的。
是、嗯，可能你将来的训练节目，
嗯，
也要放多一些，
嗯，
资源在长者的事工。
谢谢老师的提醒。
不谢。
嗯，
还有呢，长者事工比较隐藏和谦卑哦。
嗯，
许多人不喜欢去投放资源跟人力，觉得做长者工作好像没人注意你哦，不是在镁光灯下，一种比较隐藏，
嗯，
比较是低调的工作。
对，我曾经呢就是做过这个长者关顾事工、嗯、我真的发现这是一个，有的时候会觉得当时啊我的感受就是吃力不讨好
啊，是
因为你真的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关心长者、
嗯、
照顾他们，但是不一定讨好的，
是
因为不一定很多人看见你在做。那么长者因为他们的健康啊，他们的活动力各方面的限制，他也没有办法像你带少年人带青年人给你很大的一个回应，
甚至你要安排人去带他来教会、
嗯、
我们教会有许多坐轮椅的朋友、嗯、老朋友呢，我们要请年轻人去陪他来，
嗯，是，
所以是不但要付出，也是一种比较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对，付出的体力挺大的，
体力是是、嗯、还有呢，长者也是蛮不容易去讨好的一群啊，有时候、嗯，你将福音介绍给他，可是他有种种的原因，比方说一些传统的经验啊，一些是对祖先的一种的尊重啊，
嗯嗯，
他会有许多的忌口，就是不想去听进去，
对，拒绝你所传的福音，对，
所以许多人觉得做长者的福音工作是很难做的。
是，好像长者给人的观念就是比较固执，
固执，
嗯嗯，特别是面对年轻人，他会觉得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所以你很难好像用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跟他有一个对等的对谈。85岁的加勒宣告说：“
我还是强壮。”
怎么样关顾长者，发挥长者的优势呢？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
不过呢，也是有出路的，文慧。嗯，因为呢，好像是回应第一个的困难哦。
嗯，
其实有心呢，比有资源、金钱更重要啊。而且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妇女啊，比较是退休的、初老啊，他们也是蛮有体力跟活力去关怀长者的。嗯、
是，
所以教会可以鼓励这群的人去关怀一些中老啊，或是老这些老人家。
就是。鼓励初老的去服侍中老，还有老族，
是
那让这个群体他们可以
互相帮助，
对，运作起来，
运作起来，长者也能够感受真诚的关怀，别相信长者是顾忌，是很难讨好，这是一种概念。不过呢，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长者也是能够感受真诚的关怀。
是，
我记得我辅导的一位长者，他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人很骄傲的，就不容易亲近。Oh. 不过透过我跟他对谈啊，关心呢、啊，他后来写一封信给我，写得很好的文字。嗯、我觉得有时候你帮年轻人呢、啊，你进行许多工作，他们那种感恩回报的心比较轻松哈、
哦。对，
他接受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嗯，是
哈。而长者呢，是很棒的一群。
人情世故经历过了，所以他也知道。 知道得来不易，
他
好珍惜，
是把你的爱牢记在心里面。
是是，所以其实做长者事工啊，有的时候是挺甜蜜的，
是甜蜜甜蜜。长者事工虽然好像看起来比较低调隐藏，可是长者本身，他们如果信主之后呢，他本身的感染力也是很大的。
嗯，
长者去谈他自己的痛苦，他人生路是怎样走过来呢？许多时候都可以感动身边的人。
嗯，是。
长者传福音给长者是最有那个说服力的。
对对。所以我们教会就是常常办一些长者的聚会、
哦、
就是让长者带长者来参加、
哦、
然后让长者向长者传福音，
是，
嗯，
这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是，刚才老师就讲啊，虽然是有一些的困难啊，不过呢只要有心啊、在有心人面前什么难事呢都不成难事。
嗯，是。现在最后我们看看长者事工一些范围、哦、
嗯，
刚才维慧你不是说初老跟中老是有待发挥才能跟恩赐的一群吗？
对呀、啊，我们要帮助这个初老族中老族呢去发挥他们的潜能，他们本身可能已经有一些服事的经历，也有一些的恩赐，怎么样让他们继续的去发挥呢？这个可以去发掘。
是，那长者事工的范围呢我分为个人的关怀呢，用同理心、嗯、聆听、
嗯
啊、祷告、守望、同行、嗯、家庭探访也是一种可以关怀的方式、
嗯、
不过呢也要问老人家喜不喜欢人家去探访。
哦，是，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觉得家里许多杂物包括他不喜欢人来，觉得是、没面子啦，家很小啊、嗯，所以要得到他的同意比较好一点。如果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开始差了，
嗯，
可能要住医院啊，或者是护老院啊，那探访是重要的。
嗯，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定期的？
定期的
才会有那种效果，对不对？
最好是在一些他生日啊，
嗯，
在一些中国人的新年啊，
嗯，
去探访他，那对他最有意义。
嗯，
如果已经是信了主的长者，我们可以安排组织一些小组的祷告会啊，
嗯，是的，
祷告小组啊，长者团契啊，
嗯，
松柏的团契是长者很喜欢的名称哈、啊，
嗯，松柏团契、家乐团，
家乐团也是，
对，
我的教会是用家乐团，
嗯，
另外一个教会用松柏团，都是很好的名字，
嗯、是。
如果有心做长者工作呢，我赞成每个人都可以为每个长者做一个生命回顾的本子，
就是他一生历史的回顾。
是，你请他带他觉得自己最漂亮的照片，每一个都好像明星哦。以前的化妆也真的很美啊。
是、
哎、
那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帮他照呢？
可以啊，
嗯，
现在流行一种是我们说是好像是把它装扮一下，是淡妆，
嗯，
然后再跟他拍照，
嗯，
也是很好的，他会很喜欢。
是
啊，生命回顾呢，也是可以包括他人生种种阶段发生的事情，
是
跟他写下来，然后找一个生命的重点，一个生命的意义。
嗯，
比方你妈妈不是她很勤力吗？
对，
她爱护你们吗？
嗯，
那勤力哀家就是她生命一些很重要的意义。
嗯，
然后他再看，他会慢慢觉得，嗯，我也不错啊，哎，这是我的成就。
嗯，是的，
生命回顾可以发挥这种的意义。
嗯，
再进一步来说呢，可以安排一些门徒的训练啦、啊，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也会有帮助的。
嗯，这个对老人来说呢，有些人会觉得他们都已经是老人家了
啊、其实老人家，你听不听过现在有老人大学？
有，
有，他们很喜欢门徒训练，其实这跟随主耶稣一种的训练，就是在祷告啊，在仰望啊、
嗯、
在爱人呢，在关怀人呢，有一些重点的训练。
是。
然后你跟随主耶稣的路上呢，你觉得自己是不比年轻人弱啊，嗯，就是也是很棒的去跟随主耶稣，满心喜乐的去跟随主耶稣。
嗯，我觉得老师提这一点很棒啊，因为呢，现在教会呢都有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课，但都是给年轻人的。
是。嗯，所以我挑战你去办一个长者的门徒训练哈
。我接受这个挑战。嗯，
最后一方面是一些关怀的工作，长者也可以走进社区去关怀其他的人。
嗯，
比方说单亲的家庭啊，
嗯，
没父母的孩子啊，
嗯，
比他更有需要的老人家，
是，
都是一种生命关怀的工作。
嗯。是，当长者呢愿意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开始的发展起来啊。我相信呢，只要有人呢策划和鼓励，长者能够腾出时间，也愿意参与侍奉的。
是真的，真的。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
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老师啊，赵燕君老师呢，这六堂课给我们预备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关于长者关顾的资料，也给我们有一些个案啊实际的分享。谢谢您老师。
我也谢谢你文慧，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分享。
嗯，
谢谢
老师。最后啊，有没有再次给我们的同学呢关于这个长者关顾、长者事工的一个最后的劝勉？
有八个字。
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踏出第一步关心长者，就是从第一步开始。
嗯，是，
不会太迟。
嗯，
关心长者，去爱护自己，去珍惜家人朋友，过一种有素质的生活，与社会接触，对生命有盼望，信靠神，安享晚年。
嗯，
就是这种的美好的一种的境界。
是，我想这个课程老师已经说了，不是教我们一套方法，而是希望大家都有对长者呢一颗爱的心，去发掘长者生命的魅力所在。
嗯，
谢谢我们的赵老师。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透过我们联咏圣经学院的各种渠道跟我们联系的。谢谢老师。
谢谢文慧。